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即将开幕，华尔街知情人士表示，北京政府开始收紧舆论口径，要求在中国经营的外国投资银行避免发表政治敏感的研究报告。在此之前，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多间机构曾经降低中国经济预期。华尔街日报知情者指出，中国证监会最近向多间证券公司发布建议，其中包括大型跨国银行、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公司，建议要求机构在二十大之前掌握对政治的敏感性，避免发布关联内容的评论。
据知情人士称，这个礼拜较早时候，摩根大通亚洲私人银行部门的研究策略师在内部电话会议上被告知，暂且不要评论政治敏感话题。对于相关消息，中国证监会全面否认真实性，并要求外媒不要传播。在二十大开幕前，中国经济坏消息频传。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致辞，承认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困难和挑战，称国内外形势非常严峻复杂。政府部门的官方数据亦显示，经济增长压力仍然不断增加。而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被纳入 MSCI 中国指数公司的总市值共计下降了 5.1 万亿美元。受清零政策影响，中国市场的投资机会快速萎缩，感令邻国受益。彭博社经济学家预计，在截至明年3月的财年中，印度的经济增长可能会超过中国，预计印度将增长 7% 左右，是中国2022年增速的两倍多。台湾大学经济学系退休教授林向海向希望之声表示，北京政府正在用所谓的经济自信进行自我麻痹。他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进步，你不是自信那个空有的，你一定要对你的制度、你的理论、你的政策，所有时时检讨，而且要修正。哪里有说我现在总是很有自信呢？那以后就是灾难的开始。
白金汉宫证实，查理斯三世国王将不会参加下个月的埃及气候变化会议 COP27。这个做法是听取了英国首相卓惠斯的建议。声明指出，在友谊和互相尊重的情况下，国王同意首相的建议，不会出席 COP27。
在上个月登基之前，当时的王储查理斯曾经宣布出席 COP27。长期以来，他热衷于环境气候事业，多次发布对相关问题的承诺。在去年，他在格拉斯哥举行的 COP26 开幕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当时峰会由英国主办。不过在当今，他的立场可能会为会议带来争议。 BBC 指出，作为主权者，国王必须在不同的政治中立约束条件下行事。英国保守党内阁部长西蒙克拉克 Simon Clark 表示，国王不出席的决定是友好地做出。业界认为白金汉宫的这个决定符合君主立宪制的做法。在去年11月，查理斯曾经鼓励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投入气候变化事业的做法。而法广指出，卓惠斯的新内阁中，一些大臣对政府所谓的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表示怀疑，而卓惠斯本人对这个目标亦不如前首相约翰逊具有热情。按照英国政府惯例，皇室成员的海外访问都要参考内阁建议。不过预计查理斯三世国王虽然不会出席，但是仲会希望对会议作出某些贡献。
10月2号礼拜日，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华人社区八大道，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和退党义工举行大型游行活动，声援四亿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声援打倒中共恶魔 NCCP 征签突破270万。
美东时间中午12点，天国乐队在风雨中响起威严震撼的鼓乐声，游行沿第八大道从66街开始，直到42街。沿途有好多民众观看和用手机拍摄，亦有一些退党义工继续为民众做三退和 NCCP 征签，得到了现场民众的支持。 一啲民众现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亦接过退党义工手中嘅吉祥物小莲花。在上海被强制拆迁的访民郭丽芳在狱中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她表示自己最近才开始接触法轮功，但是从刚来到美国开始就非常敬佩这个群体。她说，我是04年来美国，但是来美国之后看到法轮功在法拉盛每个冬天和夏天都坚持没有一天落下来，我看在眼里，我非常尊重他们，所以呢，他们坚持了30年，好像这种天气，今天那个就是4亿人退党、退团、退队、三退，所以他们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能够坚持出来，是为了拯救中国的很多没觉醒的那些大众。根据主办方的讲法，这次游行由三大方阵组成，第一方阵是展示法轮功学员的风貌方队，有真、善、忍、横额和奇阵、花船、舞龙以及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第二方阵的主旨是呼吁停止迫害以及发办江泽民、停止器官活摘等横额和展板，向民众揭示中共政府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23年的残酷迫害的真相。第三方阵是声援4亿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巨型横额，展出九平共产党一书的模型和横额、 NCCP 横额展板、腰鼓队等表演。退党义工思琪指出，他作为退党义工已经征签很长时间，社区亦已经有多次类似的游行，很多中国民众选择了三退。法轮功学员张玉华表示，4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是民意，亦代表了天意，相信退出的人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感到他们的这个决定是几咁伟大。
10月2号，多间中外传媒报道指出，京东创办人刘强东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性侵案正式和解，双方律师团队发布了声明，宣布达成共识，具体的细节并未对外透露。同时，刘强东发布公开声明，对妻子奶茶妹妹张泽天正式道歉。
根据美经网的消息，原定于10月3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开庭的案件现已告终。刘强东律师团队正式宣布案件有了结局，当事人刘强东对所有受到这件事件困扰的人，尤其是他的妻子进行郑重道歉。根据刘强东的律师在2号发布的声明，刘强东同一位姓刘的女士在2018年造成一次偶然误会，占用大量社会资源，双方正式达成和解。刘强东本人在声明中说，纠葛四年的事情今日终于结束，他要感谢妻子的宽容支持和陪伴，没有他自己无法坚持到今日。他说，家庭即将迎来新的小生命，愿意更加珍惜并守护好家庭，祝福所有人明天会更好。随后张泽天对此发布评论说，人生总有风雨，但是时间永远向前。在2018年8月份，刘强东在明尼苏达州被指控性侵，因为证据不足，未得到当地政府检察官办公室的起诉。随后案件进入长达四年的民事程序，如今随着双方和解，刘强东的明州案正式画上句号。
中国年轻网民关注的英雄联盟世界大赛近日开赛，其中出现小插曲，有中国赛区主持人在直播当中脱口而出共匪两个字，相关言论后来遭到严格审查。有不少目睹场景的网友打趣话，今次在节目当中自我承认是共匪了，亦有网友同情主持，话他面临被消失的风险。
根据多家台湾媒体报道，在首日网络直播中，中国赛区主播台在解说拉丁美洲和欧洲两支队伍的比赛中，主持人毛毛在单场赛事16分10秒时回应女主持的解说时，直接讲出共匪两个字，之后主持台尴尬地沉默了5秒钟的时间。中国 B 站网友表示，这段节目在后来遭到全面删除消音。后来有网友分析，当时主持人可能是出现口误，想用共匪两字， 描述共同发展壮大之意，但是讲了共匪。有网友开玩笑地说，这下是主持人被这一波口误带走，亦有网友嘲讽说，这回主持人撞窗口，要变成中共的肥料了。共匪两个字广泛被台湾民众用于称呼中共政府，在台湾还有专门命名为共匪饼的小食，还曾经贴出标语说是先煎后炸的共匪饼，引发不少媒体的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